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可能生病，请大家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一起来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掌管万有，你都掌管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赐给你这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在当中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当一个弟兄受苦的时候，我们一起受苦，但我们深信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因此我们愿意随时向你呼求，向你代祷。主，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弟兄姊妹从你的话语得到力量，我们继续为主来传扬你的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假如将来有一日，我们粤语堂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侍奉，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间教会会变成怎么样呢？首先，当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清唱，因为没有司琴伴奏，在讲台上面呢就没有了诗班他们美妙的声音，也都呢我们不能够欣赏台上的鲜花，好像今天这样。在讲台下面呢就会多了很多小朋友，因为他们没办法去回儿童主日学。崇拜完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即刻回屋企，或者去皇都喝茶，因为没有成人主日学，也都不需要开会了。每逢周三晚上，只是有牧师、长老和我们三个人，和我自己三个人，我们面对面与神独处。因为大家都同意代祷是侍奉之一。更加难得是什么呢？更加难得就是每逢落雪的主日就是大放假，睡晏一点不用来教会，因为横掂教会都没有人铲雪撒盐。我想问问大家，假如教会是这样，你会不会愿意继续来参加呢？这间教会可不可以维持几耐呢？这间教会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呢？在三年前，语堂做了一个会众的调查，其中有一条问题这样问，这条问题说你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有四个答案可以选择的：从未、偶然、经常、总是。结果在157份的收回来的问卷当中，有 43% 的会众他们表示经常或者是总是要侍奉的。好感谢神，神赐给我们这一班的乐意侍奉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各尽其职，忠心去建立神的家的时候，以致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景象啊，只不过是一场噩梦啫。我亦都为其他的57%的会众来感谢神。点解呢？因为他们都是相当诚实，仲有希望的。但是点解他们偶然才会侍奉？甚至在当中呢，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呢是从来没有侍奉过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基督徒理当侍奉？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侍奉？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侍奉？是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侍奉当中受过伤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很重要的。不单止我们每一位会众需要去自我反省，甚至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做 CMT 的同工，
我哋更加要去反省。嗱，喺上个月咧，我就同大家一齐效法约书亚嘅榜样，喺神面前立石为念。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哋立第一块石系咩咧？有冇人记得？冇奖嘅，不过就系好失望，彼此相爱。我相信你就知嘅。今日我想藉着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呢段经文，同大家一起嚟喺神面前立下第二块嘅石，就系活祭嘅侍奉。嗱，乜嘢系活祭嘅侍奉呢？活祭嘅侍奉就系基督徒将自己嘅身心灵好似一个活生生嘅祭物咁样，全然嘅献俾我哋嘅神，一生一世为主而活，甚至咧为主嚟受苦，就好似喺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嘅。活祭嘅侍奉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本位嘅侍奉，第二方面是生活嘅侍奉，第三方面是团队嘅侍奉。呢三方面嘅侍奉是同样嘅重要嘅，系唔可以忽略嘅。呢三方面嘅侍奉都会遇到一啲嘅障碍嘅，让我哋一起嚟去思考保罗嘅教导。首先，在本位的侍奉上面，基督徒理当以火热的心灵去侍奉我们的恩主。什么是本位的侍奉呢？本位的侍奉可以说是基督徒最基本最贴心的那种侍奉，包括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祷告灵修。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心里面火热，常常来服侍主。在新译本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他说：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节经文在我以前那间教会里面，在多年来挂在墙的右边，一直是给我提示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本位的侍奉上面，基督徒的行动要殷勤，不可以懒惰。这个不可以懒惰呢，这四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其实是指不可以拖延，不可以拖泥带水。为什么侍奉要殷勤而不可以拖延呢？因为任何拖延的倾向呢，都如果我们不小心继续下去呢，就不知不觉就会成为一个懒惰的习惯了。好像俗语里面有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本位的侍奉亦都是一样的。当基督徒少祷告少灵修，就好容易慢慢慢慢就唔祷告唔灵修。今日喺我哋北美嘅好多教会里面呢，崇拜就出现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啦。係咩呢？就係会众习惯性嘅迟到早退。我哋约嗰个教会亦都唔係例外嘅。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太早呢？似乎不是、哦、因为连国语堂十一点钟聚会都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家住得太远呢？也都似乎不是、啊、因为很多时候我发觉呢，有些会众住得越远呢，他们是越准时的。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习惯性的迟到早退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只不过是我们一错再错，慢慢就养成一种习惯，
以致呢我哋忘记咗一件事实，就係呢喺每个主日嘅清晨，我哋係与神有约嘅，我哋係与神有约嘅。嗰位真正等待我哋返嚟教会出席嘅，并唔係牧长传道，而係我哋嗰位永生神。所以喺2013年嘅开始嘅时候呢，让我哋再一次立下新年嘅决心，我哋彼此提醒，喺夜晚，喺星期六嘅夜晚，殷勤嘅提早15分钟瞓觉，喺星期日嘅早上，喺床上面唔好拖延，准时嘅9点钟嚟到教会嚟敬拜神。我哋咁样样侍奉系神所喜悦嘅，亦都系理所当然嘅。嗱，喺本位侍奉上面，除咗基督徒要喺行动殷勤之外呢，佢嘅心灵更加需要火热。火热呢个字呢，喺原文系咩意思呢？火热呢个字喺原文就系煲滚水嘅意思，系现在进行式嘅，即系意思即系话系持续咁样火热嘅，好似一支烧唔尽嘅蜡烛一直火热。嗱，点解喺侍奉上面基督徒嘅心灵需要火热呢？首先，这个是神的命令。在生命记第10章12节，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是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其次，当我们火热的时候，在侍奉上面就不怕辛苦了，亦都唔怕俾人泼冷水。好似保罗呢，佢劝提摩太一样，佢话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甚至当我哋心灵火热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呢感染到其他人喺我哋身边，都可以学习到我哋嘅榜样，令到佢哋喺灵命上面都有一种嘅复兴。但係喺今日呢个繁忙的生活当中，基督徒心灵火热殷勤侍奉似乎并不是容易。曾经有位的社会学家，他用一个英文字 Obsedia 来形容21世纪的美国的文化。 Obsedia 这个字就是冷漠或者是烦闷的意思。今日当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又冷漠又烦闷的文化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怎能够持续殷勤不懒惰呢？我们怎能够心里面火热呢，去常常服侍主呢？难怪有时我们发觉在崇拜当中好像有会众人在而心不在。本位侍奉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心灵不冷不热。基督徒的心灵怎能够持续性地去火热呢？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在诗篇16篇第8节，大卫给我们一个好好的原则。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当我们认定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单单依靠神，亲近神，我们就能够一生一世火热的去殷勤的去侍奉我们的神。在几个礼拜之前我本来是很想去纽约长岛去参加一位弟兄的追思的礼拜，但是因为那一天亦都是教会主任牧师的交职典礼，所以我只能够请 Karen 去代表我去。在那一天虽然有风有雪，但是众弟兄姊妹他们从四面八方呢都来到长岛这间教会呢去纪念这位的原道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原道师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他的生命是充满了活祭的侍奉。事实上呢，这位原道师就是我多年前的年轻家庭的团契导师，我们一起侍奉都有很多年了。虽然这位原道师他是一位平信徒，是一位资深的教会的同工，但是他一生是大职侍奉的，他好比一位牧师，好比一位长老。更难得是什么呢？在他过去十几年的当中，虽然他患了这个鼻咽癌，经过很多次的电疗化疗，他面上额头上面生了肿瘤，经过很多手术，但是他一直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依然的心灵火热殷勤的侍奉主。神的恩典也都是够他用的，神不单止让这位原道师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亲眼的看见他三个女儿结婚成家，甚至呢让他所牧养的团契当中有五对的家庭，他们愿意出来全职侍奉。所以这位原道师，他虽然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他是永远是我的导师。第二，在生活的侍奉上面，基督徒你当以忍耐的心智去见证真神。什么是生活的侍奉呢？生活的侍奉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待人处事上面见证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而我们呢是耶和华的儿女，以致我们呢一生将荣耀归给他。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呢，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信主之后呢，我们同样会经历到世上的患难，我们同样会在生活上面有缺乏，甚至呢因着我们的信仰啊，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逼迫，以致呢有些信徒心里面有一种恐惧感啊，他们呢宁愿做一个低调的隐藏的基督徒，甚至什么的侍奉都不想参与啊，因为呢怕自己呢会惹上一些麻烦，忍受不住。咁无可否认嘅，当我哋侍奉神嘅时候呢，我哋的确会带嚟一啲麻烦嘅。但係我哋唔好忘记呀，神对保罗嘅应许，喺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神话我嘅恩典够你用嘅，因为我嘅能力喺人嘅软弱上面係显得完全嘅。所以侍奉神嘅恐惧感呢唔再係保罗嘅障碍啦。他凡事放胆为主做见证，在生活的侍奉上面呢，基督徒怎样真的能够为主做见证呢？保罗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提到三方面，就是我们要活出信望和爱了。首先在患难当中，我们基督徒可以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怎样可以喜乐呢？一个病了的人他怎能够喜乐呢？是不是他傻了呢？在这个十二节保罗他明明这样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当中要忍耐。保罗这里并没有说在患难当中喜乐，其实呢在罗马书前面的一段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保罗已经好清楚地说明，他说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 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原来在患难当中，基督徒不单止能够经历到神的盼望，基督徒更加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在哥林多后书呢第十二章第十节，保罗他见证话，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夏令会的主席，咁当时我买咗一啲嘅礼物，一啲纪念品送俾一啲童工，多谢佢哋嘅劳苦。咁我顺便咧就买多一份俾自己留念。喺呢份嘅少少纪念品上面咧，写咗一节嘅经文，就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嘅，凡事都能作。好多年嚟，呢份嘅纪念品就俾我好大嘅鼓励。我侍奉做得好唔好系另外一回事，但系我知道有一件事实，就系喺任何嘅患难当中，我都肯去倚靠呢位神，神会加俾我力量嘅，使到我从中可以得到喜乐。我喺呢度，我亦都想特别多谢一班嘅弟兄姊妹，我一直想咁样做，但系冇咩合适嘅机会。喺我当中有一班弟兄姊妹，佢哋服侍嘅时候咧，冇咩问题就冇人赞赏佢哋。但系当问题一出现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质问点解咧吓？我想大家为我哋语堂嘅影音嘅一班同工嚟感恩。我想大家拧住面，以好美丽嘅微笑向佢哋表示我哋嘅谢意。因为好多时候，我曾经亦都坐过后面嘅。当弟兄姊妹拧住面嘅时候，我都受到压力。所以我期望我哋凡喺拧住面嘅时候向佢哋微笑。我哋感恩有班咁忠心嘅弟兄姊妹。其实喺侍奉当中，我哋要彼此鼓励，因为喺当中其实系神俾我哋嘅力量，我哋喺当中期望都系有得到呢个喜乐。基督徒怎样为真神做见证呢？第二方面就是在缺乏当中要帮补，因为我们有信心。在第十三节保罗说圣徒缺乏要帮补，保罗提醒那班的罗马的信徒不要单单顾住自己，也都要顾住四周围的圣徒的需要。甚至在十三节保罗补充说客要一味的款待。这里所讲的客字呢，就是讲到当时环游各地的传道人和信徒，他们很需要一些住宿，一些饮食。而一味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尽力的意思。所以保罗提醒那些罗马的信徒呢，你们要尽力招待这些客人，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份。当基督徒肯去帮补其他人的缺乏的时候，他们肯去款待这些客人的需要的时候，这个不单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个见证，表明我们信徒有对神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位神不会因为我们今天的付出而引致我们将来有缺乏的。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呢，当飓风 Sandy 侵击我们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又停电又要排队加油。但是呢， 总算我们是有惊无险。当我反省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体会到很多弟兄姊妹在缺乏当中，我们互相帮补。我有时觉得很惭愧，我自己所做的很有限。但是当弟兄姊妹真的互相帮补的时候，实在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基督徒怎样为真神来做见证呢？第三方面就是在逼迫当中呢，我们要祝福，因为呢有真爱。在十四节保罗说呢，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节经文实在是不容易去实践。有哪个因着被人逼迫而去祝福人家呢？假如我们不还手，我们忍声叹气呢已经是不错。但是保罗去这里呢，以命令的方式去提醒这班的信徒，他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个是没得选择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是能够祝福逼迫我们的人的，因为我们心里面呢确实是有主耶稣的爱。当我们真是这样去祝福一些逼迫我们的人的时候呢，就能够见证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爱了。今天在我们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宗教的自由，所以我们呢在生活当中不会太容易呢受到这个逼迫。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去积极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难免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难处的，甚至我们会被人闹一餐。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逼迫。在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反应呢？只有八个字，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爱。在第三方面，在团队的侍奉上面，基督徒理当以谦逊的心态去辅就同工。我都知道教会本身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来造就人。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事工都必然是一个团队的侍奉。但是在团队的侍奉当中，合作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有不同的喜好，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摩擦、争论，甚至是分裂的。所以保罗在这个15节到18节，他提供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去帮助我们信徒，当我们参与这个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要注意的。我将这四节经文归纳为两方面。首先，团队的内里呢，我们要彼此同心。为什么要彼此同心呢？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也都是基督徒的见证。在主耶稣离世之前呢，他特别的去为门徒祷告，求神使到这班门徒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好叫世人都知道，都认识神的儿子。就好像一对夫妻这样，假如他们不同心，又怎能够同行呢？同样的，教会的团队也都需要同心，才能够同行，才能够荣神益人。那基督徒应该怎样彼此同心呢？在十五节这里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表面看来呢，这个提示似乎是很简单，不是很深奥，大家都知道的。同喜乐的人当然是要同乐，同哀哭的人当然是要同哭。为什么保罗会特地去提醒这班信徒呢？
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知道但是做不到。
我记得曾经有位的牧师他讲到呢是非常之幽默的。甚至呢有时会众呢他们差不多笑到碌底的。咁有一日呢喺台上坐喺台上嗰班诗班呢佢哋发觉喺台下呢有位童工似乎呢当呢位牧师讲到嘅时候呢当笑就唔笑当喊就唔喊啦好似冇咩反应甚至呢有一时呢位童工呢会黑口黑面嘅。咁呢个景象唔係单单出现过一次嘅。而且是好几个月啊！咁后来咧，终于水落石出啦。原来呢位牧师同呢位童工咧，喺某一啲事上面咧系意见不和，大家都唔肯让步，唔能够同心，甚至咧失去咗佢哋团队侍奉嘅合一。咁终于咧，嗰位童工冇几耐都离职啦，真系好可惜。嗱喺团队嘅侍奉上面，基督徒。如果要彼此同心，应该怎样做呢？首先，他要谦卑。因为人的骄傲就是彼此同心的最大的障碍了。在十六节，保罗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苦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总是会有些的自己的一啲嘅身份、一啲嘅地位、財富、一啲嘅學位咧，令到自己係自豪嘅，甚至令到自己係心高氣傲嘅。但係神嘅心意係反而叫我哋要苦就卑微嘅人。嗱喺呢度苦就呢個字咧係好特別嘅，亦都係我好欣賞嘅。苦就呢個字咧嘅意思就係話降低自己啊。降低自己好似弯身一样的。同卑微的人来来往就好像昔日的那些奴隶啊碎利啊。当一个信徒他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他就能够使到自己同人的距离呢接近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描述一个最伟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顺服至死而且呢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苦就卑微的人的榜样了。在第二方面团队的外表呢要和睦共处。为什么要和睦共处呢因为和睦共处是一件美德。在诗篇133篇第一节新译本这样翻译说大卫说看啊弟兄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嗱，唔单止系咁样，第三节仲咁讲，喺嗰度有耶和华命定嘅福，就系永远嘅生命啦。假如一对嘅情侣，佢哋拍拖嘅时候唔能够和睦，又点能够共处呢？迟早佢都会分手嘅。嗱，同样教会嘅团队亦都需要和睦共处啊，先至能够见证主嘅恩典。假如外面唔彼此和睦，又点能够表明里面嘅彼此同心呢？基督徒唔单止要和睦共处，喺呢个十八节，保罗仲话：若系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基督徒唔单止要和睦，仲系总要尽力和睦。假如在教会里面的会上面两位同工他们意见不同没必要大家拗到面红耳赤反而大家应该是 agree to disagree 总要尽力的去和睦。我们不单止要和睦，我们更加要彼此相爱。在一个团队的侍奉上面，基督徒若果是和睦共处，他就必须先要什么？先要顺服。在十七节这里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里的留心这个字呢，在新译本的翻译是比较准确的。他说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原来这个留心呢，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努力的意思。所以除非是违背真理呢，否则当众人都认为是一件美事的时候，虽然自己的意见是不同，但是呢，为了和睦共处呢，就不要坚持己见，反而呢要努力去一起去做。我和 Karen 我们的性格都很不同的。他就比较注重整齐，我就比较注重随便。咁喺过去廿几年当中，其实我哋真係学到老做到老。咁譬如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哋买啲生果蔬菜返嚟嘅时候，我哋要接啲胶袋。咁通常譬如话我帮手接胶袋嘅时候，我就好快一卷就搞定，摆喺个桶里面。但係呢我今日冇机会示范我所学到嘅。佢就会将个胶袋整平咗先，然之后接一忽忽咁接，然之后接成一个四四方方形，咁然之后就摆喺个桶里面。所以每一次我接咗之后，佢都会有啲嘅 comment。咁其实呢呢个并唔系同真理有关系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为咗和睦呢，我都不坚持己见，慢慢亦都学到呢个顺服嘅功课。所以睇见呢，无论系喺教会喺家庭当中，我哋为咗和睦，我哋应该系彼此顺服，咁样先至能够见证神喺我哋当中佢嘅爱。喺团队嘅侍奉里面，内里嘅同心同埋外表嘅和睦呢，都系同样嘅重要。内里同心而冇外表嘅和睦，就失去咗基督徒嘅见证啦。相反嘅，外表和睦而内里唔同心呢，就成为一台戏啦，失去咗嗰种侍服嘅真正嘅力量。我好感谢神喺过去喺约哥教会不断嘅增长。点解呀？其中嘅原因就係牧长同埋同工之间嘅关系，可以话係相当嘅彼此同心，和睦共处。但係我仍然係觉得有继续进步嘅空间嘅。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家和万事兴，呢句俗语有佢嘅道理嘅。无论我哋嘅家庭、小组或者教会啊，当我哋谦卑，我哋就能够同心；当我哋顺服，就能够和睦。最后，我想再一次提到约书亚呢个人物。每当我谂到佢嘅时候，我就好自然谂到佢所讲嘅一句名言，喺约书亚记24:15，佢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确实是一个好的榜样，他不单止自己侍奉神，而且他一家侍奉神，更加呢，他影响整个世代的以色列民去侍奉神。咁同样，今日我亦都期望我哋语堂嗰43%嘅会众，我哋唔单止自己一家侍奉神，亦都期望我哋可以鼓励到其他嗰57%嘅会众都一齐嚟侍奉神，以致我哋全体都愿意喺神面前立下 第二块石头就是活祭的侍奉。我们一起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我们能够在世上为你而活。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效法保罗、效法约书亚的榜样，我们能够过一个活祭的侍奉的生命，我们能够透过侍奉荣耀你的名，透过侍奉见证你的爱。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